他没换工作，却让机会主动找上门。周二早晨7:40，林兰把咖啡放在上海静安那间朝北的工位上，打开电脑前先刷新了一下邮箱。他今年33岁，在一家中型电商公司做了4年数据分析师，职级不上不下。过去3年，他投出去的简历像石子扔进海里，回音寥寥。我以前特别怕被看见，觉得把想法写出来就是显摆。林兰后来跟我聊起那段时间，语气很平静，直到有天我主管说，你复盘写得比谁都清楚，怎么从没见你对外讲过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戳破了他闷头干活就会被看见的幻觉。转折发生在去年春天，林兰开始把一个季度的用户留存分析改写成一篇对外可读的长文，发在公司的技术博客和自己的公众号上。没有标题党，没有蹭热点，就是把我们怎么用分层模型把次月留存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讲透。2个月内，他收到了3家公司的主动邀约，其中2家是他原本够不上的级别。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，所谓个人品牌到底是不是出名？对林兰来说，他没有涨粉几十万，也没有开直播带货，但他的能力第一次变成了别人搜得到、信得过、愿意为他付钱的资产。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这种不靠流量、靠专业影响力把能力沉淀下来的方法。专业影响力不是出名，而是可被信任的检索结果。很多人一听个人品牌就皱眉，觉得那是网红、主播、博主的事，和老实干活的人无关。这种误解恰恰把最有价值的一层挡在了门外。专业影响力不是粉丝数，而是当别人遇到一个具体问题时，脑子里会不会浮现你的名字。我见过两类人，一类在各个平台加了5000好友，点赞热热闹闹，真要找人解决一个具体问题，谁都想不起来他到底擅长什么。另一类只有800个关注者，但每次有人问电商留存怎么做，群里总会有人接一句，去翻翻林兰那篇分层模型的文章，后者的资产远比前者结实。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是注意力的时间分配。招聘方平均用约6秒扫完一份简历的标题，却可能花3分钟读完一篇你写的专业文章。文章是一种可被检索的信任，它不依赖你当时在场，也不依赖你反复自我推销，它在搜索结果里替你说话。所以把目标从让更多人认识我换成让需要我的人能找到我，路径就清楚了。你不需要取悦所有人，只需要让那一小撮真正在意你专业能力的人，在需要时准确检索到你，并愿意信任你。这就是职业成长里最便宜也最耐久的杠杆。内容杠杆模型，你写下的东西会替你持续工作。杠杆这个词被用烂了，但在这里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含义，一次投入，多次回报。你写下的专业内容就是一根安静的杠杆，它不会下班，不会跳槽，也不会在绩效面谈里紧张。林兰那篇留存分析发布当天读了不到200人，但他没再管他。3个月后，一篇旧文被同行转发，又带来一波新读者。半年后，有人因为搜次月留存分层点进来，顺手加了他微信。同一份内容在不同时间点反复替他工作，这就是内容杠杆的第一层，一次写作，多次分发。内容的生命周期比我们想象的长。一篇结构扎实的专业长文，在搜索引擎和站内检索里的有效生命周期大约能维持18个月，期间持续被新读者发现。相比之下，一条朋友圈的半衰期只有几小时。把时间投向长半衰期的资产，而不是短半衰期的喧嚣，是专业影响力最朴素的数学。复利就藏在这里。今天写的一篇和明天写的一篇互相不抵消，而是叠加。3个月后你有了12篇，半年后24篇，他们彼此引用，彼此印证，构成一个这个人确实懂行的证据网络。当证据足够密，机会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敲门。专业分析，个人品牌的复利曲线与数据验证。复利听起来像鸡汤，但我们可以用一组量级来验证它是否成立。 先声明，以下涉及收益与触达的数字均为示意计算，仅用于说明机制，不构成任何承诺。涉及记忆与公开销量的数据来自可溯源的公开研究，以标注来源类型。先看一条真实的记忆规律。心理学经典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显示，人在学习后24小时记忆留存约 34%， 到第六天约降至 25%。 来源类型：经典记忆、实验研究、量级参考。这对个人品牌的启示是，你做一次线下分享，听众一周后大概率忘了八成，但你写出来可被反复检索的内容绕开了遗忘曲线，它不靠人脑记忆，靠系统存储。这是专业内容相对于口头影响力的结构性优势。再看两个可辨识的真实案例。詹姆斯·克利尔 James Clear 从一份小小的每周通讯起步，坚持写关于习惯的专业内容，最终其著作《原子习惯》 Atomic Habits 全球销量已超过1500万册。来源类型：出版方与作者公开披露数据，量级参考。纳瓦尔·拉维坎特 Naval Ravi Kant则通过推特与播客持续输出特定知识加杠杆的理念，把个人影响力从零沉淀为可检索的思想资产。来源类型：公开社交媒体与播客内容，量级参考。两者共性，不是靠一次爆红，而是靠长期可复用的专业输出。命名框架的对比能帮我们看清路径差异。纳瓦尔模型强调特定知识 specific knowledge 加杠杆、资本、代码、媒体、人力。斯科特·亚当斯 Scott Adams 提出系统思维，与其设目标，不如建一个每天进步 1% 的系统。安·汉德利 Ann Handley 则主张一人媒体 One Person Media， 把每个人当作一家内容公司来经营。三条框架并不冲突，你用系统思维保证持续输出，用特定知识找到差异化，用一人媒体落地分发。下表给出对照。为了看清复利机制，我们做一个示意推演，假设每月稳定产出四篇专业内容，每篇被约200名新读者看到，其中约 8% 转化为长期关注，那么一年累计触达约9600人，净增关注约768人。示意计算，非收益承诺。关键点不在单月数字，而在可复用，这些内容第二年仍在被检索，新增触达不再需要你额外投入时间。验证一项个人品牌动作是否合格，有三个可落地度量指标。一、可检索性，搜你的名字加领域，能否在前三页找到你的专业内容。二、可复用性，一篇内容是否在被持续访问，而非发完即沉。三、可信度，是否有至少三个互不认识的同行愿意公开引用你。执行清单如下。第一步，选定一个你被反复请教的具体问题作为主线。第二步，把已有项目经验改写成一篇对外可读的长文。第三步，建立固定发布节奏，每周至少一篇。第四步，给方法论起一个可被记住的名字。第五步，每月用上述三个指标做一次复盘。命名框架，给方法起一个能被记住的名字。同样一条经验，较要注意复盘和较每周三问复盘法，传播力天差地别。人脑对有名字的东西记忆效率远高于无名字的泛泛而谈。给自己的方法命名，是专业影响力里最被低估的一步。可辨识的命名案例很多。詹姆斯·克利尔把微小习惯叠加命名为原子习惯，四个字就成了全球读者的共同语言。纳瓦尔把别人学不会，你天生擅长且热爱的事命名为特定知识，从此成为一个可被检索的概念。梅尔·罗宾斯 Mel Robbins 把数到五就行动命名为五秒法则，一个简单的动作有了可被复述的名字。名字让方法从你的脑子里走了出来。给自己命名不一定要多玄乎。一条实用的路子是动作加对象加节奏，比如分层复盘法、三页周报法、意图看板法。它要满足三个条件：一听就懂，能复述给同事，搜得到。如果你的方法名还需要解释五分钟，那它还不是好名字。命名最常见的坑是贪大求全，叫全能成长体系没人记得住，叫晨间三件事反而流传得开。名字越小越具体 越像一个动作，别人越容易在真实场景里想起你。把一个大能力拆成几个有名字的小方法，比捧着一个模糊的专业人设有用得多。三个最小可行输出，不用辞职也能开始，我也想写，但没时间是最常被提起的借口。其实，专业影响力不需要你辞职，不需要你日更，更不需要你先成为专家。它只需要最小可行输出，用你已有的工作，做一点点对外可读的改造。第一个输出是公开版周报。你本来就要写周报，区别在于多走一步，把其中一段这周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，怎么解决的改成同行能看懂的写法，发在内部知识库或自己的账号上。每周一篇，一年就是52个可信信号，几乎零额外成本。第二个输出是复盘笔记。每次项目结束，你通常会写复盘，别让它躺在公司文档里。抽出一个可复用的结论，配上你当时用的表格或流程图，就是一篇现成的方法论短文。林兰那篇带来三家邀约的文章，原型正是一次内部复盘。第三个输出是一条方法论短帖。不必写长篇，把你今天用得很顺手的一个小技巧，用三句话讲清楚，场景、做法、效果。持续积累，这些短帖会织成一张这个人解决问题很有一套的网络。三路并行，你甚至不需要额外挤出大块时间。把一次项目经验变成可复用的方法论资产，大多数人的项目经验，随着项目结项就蒸发了。文档归档，聊天记录沉底，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又从头摸索。把经验资产化，核心就四步，捕获、结构化、发布、复用。捕获要趁热。项目刚结束，记忆最清晰时，用十分钟记三件事，这次卡在哪，怎么绕过去的，哪一步最值得别人借鉴。别等三个月后凭记忆重写，那时候细节早就模糊了。林兰的习惯是结项当天在备忘录里写半夜经验快照。结构化是把快照变成可复用的骨架。最省事的办法是做一张 SOP 标准作业流程图，输入是什么，关键步骤有几步，每步的注意点，产出是什么。一张图胜过3000字描述，也更容易被同事转发收藏。这一步决定了你的经验是一次性的还是可复制的。发布是让资产离开你的硬盘，把它写成一篇短文，配上那张 SOP 图，发在可被检索的地方。复用是真正的回报，半年后新人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你不再口头讲一遍，而是把链接发过去。一次结构化被复用10次，你的时间就被杠杆化了。这才是能力变成资产的确切含义。真实案例，一位数据工程师靠可复用看板被看见。我认识一位在制造业做数据工程的工程师，姑且叫他老周。老周不擅长社交，也从不发干货爆款，但他有一个习惯，每接手一个产线数据问题，就顺手做一个可复用看板，把排查逻辑固化成模板。起初这只是为了自己省事。后来同事发现，老周的看板比文档好用太多，纷纷来找他要模板。他没把模板私藏，而是写成一篇产线异常排查的7步看板法，连同模板文件一起发在公司内部论坛。这篇文章内部阅读量不算惊人，约300次，但它极其对症，每个遇到产线异常的人都会搜到。一年后，公司跨厂区推广数据治理，牵头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周。他没主动争取，是那篇可复用文章替他完成了自我介绍。后来他受邀在行业分享会上讲这套方法，台下坐着的恰好有想挖他的甲方。这里所有数字300次阅读、7步法、一年周期均为示意，用以说明机制。真实路径可能因行业与平台而异，但逻辑一致，可复用资产会替你完成信任的第一次传递。老周的故事没有反转爽文，却更接近多数普通职场人。他说明一件事，你不必成为流量明星，只要把一个具体问题解到足够通透，并把解法变成可被他人复用的资产，机会就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。30天启动清单，把能力沉淀成资产，道理讲完，落到执行。 专业影响力最怕懂很多，动不了。这里给一张30天启动清单，目标不是完美，而是先让资产开始积累。第一到七天，做主线定位。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三个你被同事反复请教的问题，圈出你最愿意持续讲的一个，它就是你的内容主线。别贪多，一条线讲透，胜过三条线都浅。林兰的主线就是用数据提升用户留存。第八到二十一天，做最小输出。按前面说的三路输出，每周至少发布两篇对外可读的内容，公开版周报、复盘笔记或方法论短帖均可。不必长，但必须具体，可复用。这个阶段的核心指标是发布了几篇，而不是涨了多少粉。第22到30天，做命名与复盘。给你最常被问的那件事起一个名字，建立你的第一张可检索名片，同时用三个指标，可检索性、可复用性、可信度，给自己打分。30天结束时，你至少应有一篇能被搜到的专业内容，一个被记住的方法名。这就够了，复利会从第31天继续。常见问题一，我很内向，也不喜欢抛头露面，还能做个人品牌吗？完全可以。专业影响力不等于露脸直播，它更像是把你的解法写清楚，让它可被搜到。老周几乎不发动态，靠一篇可复用文章就被看见。你只需要选文字这一种最安静的媒介，持续输出具体问题的解法即可。二，我现在还不是专家，写出来会不会被笑话？个人品牌不是等成专家再开始，而是在输出中成为专家。你不需要比所有人懂，只需要比正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多走一步。把一次项目经验讲透，对那个卡住的人就是稀缺价值。先完成，再完美。三，每天工作这么累，真的有必要现在就开始吗？最贵的成本是迟迟不动带来的机会蒸发。你不需要每天写，每周两篇，每月八篇就足以让资产开始复利。把启动门槛降到重写一份已有的周报这么低，你就很难再找到不开始的理由。